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秀敏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是学员妇女事工的小组长。秀敏你好。
你好。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秀敏，我们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轻松蛮可爱的。她是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写信进来的，她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谈了一个男朋友，就是我刚刚交了一个男朋友，刚开始，可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AA 制， AA 制就是各付各的哈。我虽然不介意钱花多少，可是我心里却很不舒服，觉得他不看重我，我该怎么去沟通呢？啊，秀敏，你懂他的意思哈？
是，我看了很久，因为他这个好像是从大陆
哎，对对对，
一些用词跟我们不太一样哈、是，哎，我觉得真好，也给我上一课这样子，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我觉得因为从他的信中我们知道他是刚交这个男朋友，所以其实他们都还在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完全还不是真正的那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哈、所以我在想，这个男生有可能就是他也，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蛮欣赏这个男生的态度，因为他不是一个很轻浮、很随便，我跟你认识我就一开始就。
很海派，
对，就让你觉得你就是我的，我就付吃饭替你付钱，替你买东西这样。因为在还没有认识的时候，如果就先做这个举动，会让对方误导，误以为说啊，我们已经认定，我们已经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那在发展后面的过程，我觉得会变得比较复杂，
对，
比较一些界限的东西没办法弄清楚这样。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这个男生这样的表现其实是我觉得是蛮有礼貌蛮有尊重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哦，你看，所以不同的角度带来完全不同的解读
对，但是可能我们的文化吧会认为说我们出去男生就应该付钱女生应该有矜持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了。我觉得那而且可能对女生来讲会觉得男生付钱对我来讲是比较看重我比较是我有价值或者是男生会觉得说我比较有面子这样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膨胀，我觉得都有很多不踏实的东西不真实的东西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自我价值好像要假装一些东西这样，其实这是很不健康的一个互动，这样。那我觉得也借着这个机会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哪里，这样子不是说今天这个男生替我付钱，我就有价值，我就比较是被看重的。我觉得真的是先厘清我们自己的自我价值是被神建立的。在神里面的而不是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来定夺我们的自我价值这样
好，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确认，我想尤其当我们在单身与异性交往的时候最近有一个有一个学校请我们的同工去讲一系列的这种两性交往的课程那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谈一个持久的恋爱那一个可以持久恋爱的关键是什么所以我们跟同工有一些讨论结果我们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结论我们发现要能够持久的谈一个恋爱然后最后进入婚姻那个成功的关键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如果是你会想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恋爱能够持久并且最后真的进入婚姻它的关键元素是什么我们跟同工讨论以后真的很奇妙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都认为那个关键就是一个健康正确的自我形象
是
一个稳固的自我价值感
是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确认我自己的价值 我就不会那么在意这个人是不是够看重我我就不那么容易受伤，我的情绪其实是稳定的，我就有健康清楚的界限、嗯、所以当他没有为我付钱的时候，那我会去为他着想，可能他真的经济有困难、嗯、或者他就像刚秀敏说的，他不确定我们的关系目前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他不敢贸然的、
嗯
替我付钱，而我不会把他解释成说哦，他其实还不看重这个关系，
好小气
哎，对哎，其实这位姐妹你可以不用跟他交往、嗯、真的，你如果这么看重这个男人是不是有替你付钱，你可以决定不要再跟他交往、嗯、或者真的你可以提出来跟他讨论，让他了解，让你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相信这个中间彼此的猜疑还有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会降低很多。
是，
但是这里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就是我是确认我的自我价值的，我不会因为今天有一个男朋友或者没有男朋友，我里面就有很大的摆荡。
是
啊，有男朋友，男朋友对我好，我就觉得我自己很重要、
嗯、
没有男朋友，没有男人追求我，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问题。
是
啊，就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比不上那些有男朋友的人其实这个对我们的里面最深的一个信念是考验。
是，
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当你交往的时候，哎，这些疑问出来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更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来针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先来成长。
嗯，
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我们交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嗯、我们为什么要去交一个男朋友，为什么要去交一个女朋友，我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快乐愉快的经验吗？啊，有人重视我，好开心哦。还是说你是为了要寻找一个真的可以跟你结婚，一同走一生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你就不会那么看重眼前今天他有没有买这个礼物给你啊，他有没有为你付这个钱啊，他是不是出手很大方啊。其实那种出手很大方的男人我都很担心耶我都觉得那个很不实在耶，他是想要弄一个假象、
嗯、
他真的这么有钱吗？钱真的那么容易赚吗？所以不要以他给你的礼物的大小，或者请你去吃餐厅的高这个高级或者没有很高级的来为你们的关系来定位，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是，所以我觉得刚刚冯姐讲的很好，就是先确定自己到底那个目的是在哪里，你进入交往的目的在哪里，你才有个正确的方向、哦、
嗯，
那前几天我女儿跟我说，一群他们大学同学在一起，好朋友在讨论，那有一个女生她就说我想交男朋友、
嗯、
因为我现在好寂寞、
嗯、
所以可能寂寞也是一个目的，就是想要交男朋友的。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你的目标不清楚的时候，或者是一个错误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的伤害跟混乱这样子。那后来他们那些同学就问我女儿说，那你呢，你为什么都没有动静，他现在已经大二怎么都没有一个男朋友这样。那我女儿就笑一笑，她就说我还没有预备好、
嗯、
她就跟他们讲说我还没有预备好，因为她很清楚、
嗯、
她要预备好进入婚姻，她可以有那个能力去面对婚姻的时候，她才要去才要去交往，才要去谈一个恋爱。我觉得那个方向会带给她一个很健康、
嗯、
所以他要先搞定自己，他知道他自己里面有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很多自我价值的问题需要重建，需要。当然不是说你都要完全你才能去谈这个恋爱，但是我觉得那个方向你知道，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浮现出什么问题，然后你要去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态度，而不是说我今天认识一个人、嗯、希望他来为我解决所有我情绪上的问题、
嗯、
就他不是我的依附、
嗯、
好像今天 我认识一个男朋友，他我所有的喜怒哀乐他都要为我负责、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关系。
对、嗯、那我们今天再回答一位单身姐妹的问题。那基本上她就是说她刚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各付各的，她心里不太舒服，她觉得为什么这个男生不愿意主动的替她付费用呢？所以她说她不晓得要怎么样沟通。所以我们现在来说，姐妹你是可以跟她表达 你心里的想法、
嗯
哦然后听听她
的想法。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
对，其实彼此交往的目的是我们在看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可以进入婚姻、嗯、那但是呢，如果只是透过交往的时候这样一点一点的来认识，我觉得仍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是，
那我今天给单身的朋友一个很简单的一些原则、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个一点一点的，这里认识一点那里认识一点，然后到最后还是不确定这是不是你要结婚的对象、嗯、哈。那我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三个重点，我们都是用 M 这个、英文字母来开始的哈。第一个 M 我们叫做 Master， Master 就是谁是我生命的主、
嗯、
两个人如果要进入婚姻，我们需要有相同的人生的主。所以第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条件就是信仰，两个人需要有相同的信仰、嗯、那我想不是只是说他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就 OK 了，
是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
是，
今天我是基督徒，耶稣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所以我是愿意为主而活的、
嗯、
我的人生是以基督为中心，我向基督 支取我所需要的能力、我愿意为主而活，所以我的人生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嗯
我的信仰是很稳固的，那我要寻找的对象也应该是跟我有相同的 Master， 跟我有相同的主，他也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也是愿意为主而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我自己、
嗯、
我要为我自己负责，就是我需要对于这个信仰是认真的、
嗯、
我已经懂得怎么样支取神的能力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我的生命里面是有结圣灵的果子。那我就请朋友自我检视一下哈，已婚未婚的都一样、嗯、我的生命当中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信实就是忠诚的意思哈，信实、温柔、节制，我的生命中有活出这样的果子吗？我觉得需要有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我再来谈恋爱，然后我找一个也是被圣灵充满有结圣灵果子的基督徒一起我们交往，最后进入婚姻。你知道你的婚姻还没开始已经80分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就会吸引那个对的人过来。
对、
啊、那个不对的人 他不想跟你接近，因为他觉得哎呦你怎么这么爱去聚会，你怎么这么爱服侍，我不想哎、欸，我想出去玩、欸、所以他也不会被你吸引，
自动过滤。
对，所以第一个是 Master， 谁是我生命的主、嗯、第二 Mission、
嗯、
Mission 就是使命，那什么是我的人生使命，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我还没有谈恋爱之前，我已经决定我这一生就是要服侍神，我这一生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去参加短宣，我就在短宣认识了我的先生，那他也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嗯、他也是一个愿意为主而活的弟兄。其实去短宣的弟兄都是这样、
嗯、
所以其实我是有很多机会的，那这些弟兄也有很多机会认识跟他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的姐妹。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你就会把你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一种 环境、嗯、然后你在那个环境里你就会遇到跟你有类似价值观的人、
嗯、
所以 master mission 然后第三是 mate、嗯、M-A-T-E mate 就是配偶，这是人生三个最重大的决定。我要决定我人生的主，我要决定我人生的目的使命，第三我决定我人生的配偶、
嗯、
所以我的配偶应该是跟我有相同的主，有相同人生使命的人。所以那 mate 这个部分呢，配偶的这个部分，我鼓励各位去看对方的品格、
嗯
看看他有没有其实我很看重的品格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嗯、
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我看重的品格是他忠诚、
嗯
我觉得还有他不抱怨，他会感恩，我觉得有这几个品格就够了耶。所以那时候我跟长安谈恋爱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三十几年前，物价也比较低哈。我们一餐饭我们两个人30块钱就可以解决、
嗯、
我们真的就是吃一小碟豆干，然后个人一人一碗卤肉饭，然后一盘烫青菜然后再一个荷包蛋，那时候还年轻都可以每天吃蛋就觉得好开心哦，我就觉得我们好幸福哦，那还管谁付多少，根本没多少钱，今天你付明天我付，谁方便付谁就付，我们根本都没有在意这些事情、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主，我们有相同的人生使命，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我今天还在说在我们的婚姻课程里面，我说当我要结婚的那一天，我简直开心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我终于可以不用跟我的男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今天可以终于晚上睡在一起我不用跟他分手，就是各回各的住的地方、嗯、所以我结婚那天礼车抛锚了我在那个 女同工宿舍一直等那个礼车，怎么我都自己化好妆，然后带了婚纱披了这个婚纱，穿了礼服，怎么这个说约好的时间都没有人了，我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面等呀，同工宿舍。后来终于那个人打电话来说对不起冯姐，我们的礼车在路上抛锚修不好，你赶快自己搭计程车去好了所以我就立刻脱了我的新娘礼服，穿了一件黑裤子，一件这个卡其色的上衣，我就提着我的箱子里面放礼服，我就冲坐计程车冲到那个教堂。我进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新娘子他发现的时候他们大笑，怎么会是你，我说没问题没问题，礼车抛锚，来赶快来，我就赶快把婚纱自己穿好，然后我还帮我的伴娘化妆这样可是你知道我开心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终于可以不用再跟我亲爱的男朋友，今天就要变成我的丈夫，我终于不用跟他说Goodbye、哦、各位我告诉你，这才是最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是你跟一个可以与你同父一轭的人走一辈子、
嗯、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36年，我们仍然每天开心庆祝，喜欢的不得了耶。
哎呦，从冯姐这样的分享里面我也看见你好健康哦、
啊啊、
还有重新娘子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嗯、哦，你很生气大家很看重婚礼，
对、
啊、可是哎我我觉得真的是从冯姐身上看到
我也很看重，我也非常看重
可是你看重的不是说我有没有轿车、
啊、
我有没有那个，你看重的是
就
对那
个
目标清楚、
嗯、
对，就是一个健康的，
当我们脱离自我中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人生好美、哦、
好轻松，
对呀、啊、人生超开心的。
是，我觉得真的是用这种态度进入婚姻里面、嗯、你的婚姻才会健康。
对
对，就是你不是要这个人来完全来负责你自己的情绪，
不是，
对，我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人生使命，我们要来改变世界，我们要来为主传福音、嗯、赢得这个世界，我们是要来完成大使命的，所以我们个人的这种小小的需求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
对，就那个大、嗯、你有大的方向，你清楚那个目标。
是，
对，
那我认为这个是上帝对婚姻的蓝图。
对对，
圣经说信与不信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嗯、婚姻是一个轭，可这是一个多么甜蜜的轭，
是
把两个人放在一起，用盟约、
嗯、
把我们拴在一起，我们一辈子 享受对方，我们朝相同的目标前进。所以单身的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先确立你人生的主，你人生的使命，然后当你在参与这个使命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跟你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的使命的人。所以我们不用坐在那里等上帝给我们配偶，而是我们挺身而出，我们先进入这样的一个使命的里面，立刻那些人就出现了。对，可是我们都还在自我中心的里面的时候，你遇到的就是自我中心的人，然后你们很辛苦的交往，又很辛苦的结婚，最后还是搞不定，
是
那是因为仍然在自我中心里面。
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您好，现在又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仍然请到了我的朋友齐丽华来和我们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那我先来读一下啊，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位是一位单身的姐妹，她说我原本和男朋友要在这个月准备结婚，可是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对我没感觉了，其他女生都比我有吸引力，并且告诉我一些我需要改进的缺点，难听一点其实就是她嫌弃我的地方，我也为这些向她道歉了，但是她认为没有必要道歉，态度很冷淡，也不愿意见面，我真的很想她，每天传 LINE 给她她也不回，我整个人很没有自信，每天都在哭，可是对方都不理会我，我自己很想振作起来，可是好难，我都感觉这个姐妹可能已经有一点忧郁症的样子了哈，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听起来好像很悲哀啊，原来这个月就是要结婚的，可是男朋友突然表示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不要跟你结婚了，然后就变得非常的冷漠，而且开始嫌弃他，说出他很多的缺点。那我想这个姐妹现在整个人陷入一个很没有自信、很忧伤、很被否定的一种感觉，每天以泪洗面，可是对方仍然都不理会她。好，那现在她该怎么办呢？丽华，
这的确是一个很痛，对，
我读了我也觉得好，真的为她觉得很痛，
对，很难过，因为都要准备结婚了，表示他们已经之前的感情基础很深了，这样，那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她现在还没有结婚，她现在就是她男朋友告诉她这些，告诉她没有感觉了，告诉她这些这些话，那我觉得总比她结婚之后再告诉她，然后她再去外遇，然后要去，那时候已经因为婚姻就是这样，我们进入婚姻以后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她才告诉你，那个痛苦真的更大，那现在
还要去努力挽回，
对，还要挽回他。
如果有了孩子，哇，真的是更纠结哈。
对，那虽然现在这单身的这个姐妹这个情况很难过、很痛苦，但是毕竟他们没有婚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会建议他们，那建议他这个姐妹要放手了，要就分手吧。对，因为其实这个对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所以总比结婚之后再去面对这后面更多更困难的问题，
是
而且他摆明了就是已经喜欢别的女孩子，那这种就算结了婚以后也会外遇的，而且有些还会外遇不断，那更痛苦，
其实这件事情也显出了这个男孩子品格里面的一个很重大的瑕疵，
是，
对，就是他会变心，以前他说你很可爱，可是现在他突然把你所有的你不知道的缺点他都把它拿出来作为攻击你的理由， 而且他原来对你有承诺的是要跟你结婚的、嗯、然后他现在反悔，我觉得这个就显出他性格里面一个很大的瑕疵、
嗯、
那你不跟这样的人进入婚姻其实是上帝给你非常大的一个保护、哎
嗯、
我觉得这是上帝给这位姐妹的恩典、
嗯、
那当然你感受上是非常的痛，然后觉得完全被否决、
嗯
哦、完全好像你被判出局、
嗯、
那个感觉是非常受伤，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
嗯、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是上帝给你极大的恩典，给你极大的保护，
是
我也同意丽华的建议，就是放手、尊重对方，也不用再苦苦哀求他回来了，
对，
嗨，除非他自己反悔再回来，他再回来找你你都要重新考虑，
对，
是
嗯，那再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来信的这位女士来说，单身的这个姐妹，那她放了很多的精神在对方这个男朋友的身上，
嗯，
那她也把价值，她现在缺就是整个人很没有自信，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啊什么的，
嗯嗯，
那她把她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那个男孩子身上，
对，
那这一点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价值，自我价值建立在神那里，
嗯，
对，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你现在需要做调整的，
对，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显出这位姐妹你自己的自我价值感是很脆弱的，
嗯，
当你的男朋友不再要跟你交往的时候，或者你的未婚夫决定不要跟你结婚的时候，
嗯，
你觉得好像你的人生就垮了，
嗯，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上帝给你的机会，让你看到你原本的自我价值感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
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成长，我们重新把焦点放到对的地方，
嗯，
有的人是把自我价值感放在工作上，
嗯，
有的人是把自我价值感放在学历的高低上，
嗯嗯，
有的人是把自我价值感建立在感情上，
嗯，
就是有没有男人爱你，有没有女朋友喜欢你啊，
嗯，
或者有没有老婆尊敬你，有没有丈夫疼爱你，你知道这些都是不可靠的，
嗯，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很好的一个机会来重新认识你的价值，
嗯，
所以丽华你会怎么建议他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呢？
嗯嗯，与神建立关系哦，我们必须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
啊，嗯。
对，那我们要把当这件事情，她跟她男朋友的关系发生了问题，那她要来到神的面前，
嗯，
好好的来面对她过去这一段感情当中，她，
嗯，
有没有做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那对她对方对对方这么依赖，我们是不是有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嗯，
我们要来面对我们自己。
例如，
嗯，有的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有婚前的
性
行为，
嗯，
对，因为太爱对方了，
嗯，
然后我们就不顾一切的把，
嗯，
觉得好像要把自己献全部献给他，
嗯，
然后对方才好挽留对方，
嗯，
可是反而错了。有的时候是全部给对方的时候，对方反而不珍惜你了，
嗯，
然后他觉得他你也没吸引力了，因为他要了你全给他了，
嗯，
他也不再珍惜你了，对，那所以这个也是不也是罪，
嗯，
那可能假如有做过这方面的事，我们要重新的回到来到神面前认罪，
嗯，
要来认罪悔改，那来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承认我过去做错了，
嗯，
然后我为了要讨这个男人的喜欢，然后把我自己最重要的都给他了，那所以要在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之后呢，其实神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悔改，神对我们就是会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当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要自己饶恕自己，
嗯，
那我们也要饶恕对方，
嗯，
很可能在这时候他也没有办法饶恕对方，为什么要抛弃他，为什么要跟他分手，所以他对他会有非常多的仇恨，可能如果不饶恕对方不饶恕自己，那有时候可能会心生报复，
嗯，
或者是会想要在另外一段感情里面再去找，
嗯，
找东西出来来报复他、
嗯、
好像说没关系你不爱我那我就再找另外一个男人、嗯、甚至我就变得
放荡
对、
嗯、有人
男人叫玩世不恭女人就叫放荡对啊就可能就是可能就交了很多的男朋友来证明给他看、嗯、你不爱我可是有一堆的人爱我这都是错的、
嗯、
不能用这种方法那我们就是一定要饶恕对方、嗯、然后我们要原谅也要如果我们做错我们要原谅自己因为神也饶恕我们了、
嗯、
那我们要饶恕自己对
是
那做过这些之后我们要重新
嗯，
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段感情都要放在神的面前
嗯，
然后要寻求神为你安排最适合你的那一位
嗯，
对那好好的、按照对3M 的原则
嗯，
对然后
好那我们等一下来讲一下3M 的原则、
什么是 3M 就是冯老师对很会、教导我们这个很棒的原则、那所以我们要重新来面对我们要怎么样重新一个新的感情要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把自己先建立好与神的关系先建立好、然后我们再寻找神要我们为我们预备的另外一半
所以丽华你给他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放手就不用再苦苦哀求了
对
其实你觉得你很爱对方你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你真正爱的不是对方可能我们真正爱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受不了那种被拒绝、被否定被抛弃的感觉、所以我们要一直抓住对方好让我们觉得我还是有价值的
对对
所以第一个其实你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爱对方、可能我们更深的是一个对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忍受那种被否定的感觉、所以我们建议你就先放手
是
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检视自己我们来认罪如果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然后我们接受上帝的赦免我们也饶恕对方
是
我们也饶恕自己然后重新确认自我的价值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毕竟你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盟约所以分手是许可的可能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最正确最智慧的选择给这位姐妹的建议就是我们就放手吧
对
好那但是我们需要重建自己我们可以预备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不用那么快但是真的就是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所以最后这几分钟呢我们就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单身的朋友啊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来依循我们怎么寻找合适的另一半我们说有一个 3M 的原则那这三个原则都是英文字母 M 开头所以我们说叫 3M 哈很简单那要寻找人生的伴侣我们需要知道你的人生里面要做三个最重要的抉择第一个就是Master 就是谁是我生命的主就在你寻找伴侣之前你需要先确定你生命的主是谁那我们真的说生命的主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你需要让耶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让他来引导你的人生你才能够先是那一个健全合适的人我们说我们先从一个合适的人所以让耶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他来引导你的人生你就不会做错误的决定好所以第一个确认你人生的主 Master 第二个 M 我们说 Mission Mission 就是使命什么是你的人生使命所以在你择偶之前在你谈恋爱之前你需要先知道你活着的目的和意义你的人生方向你是为了什么而活你这一生你想要完成什么我们说理想啊，这个不是梦想哎呀梦想跟理想不一样梦想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荣耀的我要得到一个什么学位我要有什么样的成就那是你的梦想我现在讲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生使命那耶稣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人生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 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说这一段经文是所谓的大使命的经文、嗯、就是耶稣给每一个认识他跟随他的人一个崇高的人生使命，就是我们不再是为我们自己小小的幸福而活，我们真的是为了永恒，上帝的永恒计划，上帝对人类的永恒的心意、
嗯、
我们为这个努力，就是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一位主、嗯、那其实、在我谈恋爱之前，认识我先生之前、
嗯、
我就已经先确认了我人生的主和我的人生使命、
嗯嗯、
所以当你确认了你人生的主和人生使命之后，你就要寻找一个配偶，而这个配偶呢、
嗯、
应该是跟你有相
同的
主、
嗯、
相同的人生使命的、嗯、所以我们一起来同负一轭、
嗯、
来走这个人生，这个充满使命感伟大令人兴奋的这条上帝为我们刻画出来的一条最美的路、
嗯、是，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
嗯、
确认人生的主、
嗯、
确认我个人的人生使命、
嗯、
然后呢我再去寻找、
嗯、
等候一个跟我有相同的主、相同人生使命的人、
嗯、
来走人生的路，哇，我跟你讲那真的是100分那这就是美好的无比、
嗯、
所以我们奉劝每一位单身的朋友、
嗯、
你先来认识耶稣，
是，
把你的生命交给主耶稣，然后说主耶稣请你来引导我人生的路、
嗯、是，
然后接受耶稣给我们的人生使命、
嗯、
我们为他而活、
嗯、
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这个自私自我中心的利益而活、
嗯、
我们真的是要愿意献上我们自己让上帝来使用、
嗯、
那不管你在你的工作，你任何的一个身份、
嗯、
你都愿意为主而活、
嗯、
发挥影响力，然后你去和一个跟你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的人进入婚姻，哇、哦、我觉得要发生什么他突然跟你说对你没感觉了，他就跟你拜拜，这样的几率要大幅度的降低，因为那个人他也是敬畏神的，
是，
他也是在上帝面前愿意为主而活的、
嗯、
他也不是在为什么自己的这种情欲的感觉在那边追求、
嗯、
哎呀，这位姐妹我也跟你说哈，他现在对你没感觉，他对别的女孩子有感觉你放心啦，过一阵子他对那些女孩子的感觉也会改变、
嗯、
我们真的不能用感觉来引导我们的人生、嗯、我们必须用在真理里面认识真神来做我们人生的抉择、
嗯，
对，所以这三个 M Master, Mission、
嗯、
and Mate、啊、第三个 M 是 Mate、
嗯、
Mate 就是配偶的意思、
嗯、
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姐妹和所有的单身的朋友，你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做人生的决定，那就是一个幸福人生的保证，
是，
所以你现在先来好好认识耶稣、
嗯、
来跟随他为他而活，经验被圣灵充满多结果子的生活、
嗯、
然后你跟有相同的主、相同人生使命的人进入婚姻，那大幅度的降低我们婚后的不幸啊、
嗯、
这些变心的可能性。好、
嗯、
好，非常谢谢丽华你听我讲
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又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黄中慧，我的好朋友啊，跟我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中慧你好。
好，冯姐好，大家好。
好，那这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她说的。她说对于已经结婚的人哦，配偶就是上帝安排的，就要完全接纳。但是在交往阶段如何拿捏不适合与接纳的界限呢？如果因为一直接纳进入婚姻后，会不会才发现那些不适合确实是婚姻中的难题？ 例如男生与自己的母亲高度彼此依赖，生命中还有些不很成熟的部分，像易怒、害羞、内向，很重视外表。如果在交往阶段，对方是愿意调整，可是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这样可以认定彼此而准备进入婚姻吗？哦，是有一点长哈，不过简单的来说，这个姐妹问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婚姻课程里面说，结了婚我们就要认定对方是上帝安排的，完全接纳。那可是我们还没有结婚呢，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发现对方有一些问题耶。哎，那我想这个姐妹认为这些问题还不小哈、哦。她说像什么高度依赖，跟母亲彼此高度依赖，然后很易怒、害羞、内向，很重视外表。虽然说对方表示愿意调整，可是都没有很大的改善呢。这样子我们可以结婚吗？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钟慧，你说呢？
我觉得这个姐妹非常的清楚耶、因为她知道在婚后真的是进入盟约，你就是只有接纳一途，但是你在婚前你还是有选择、因为对，就是你我觉得反而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他可以多去了解对方、然后就是去审慎的来评估就是这个交友的对象。那其实冯姐一直都有在强调那个 3M 的那个就是人生的主、人生的使命跟人生的配偶这几个选项，然后可以去评估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是跟我一起进入。
你再说明一下，我想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 3M、
真的 3M 就是那个 Master
三个 M、
第一个 M 是那个 Master， 就是人生的主，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共同的一个信仰。然后那个 Mission 就是人生的使命。对，然后一个另外一个是 mate， 就是人生的配偶，他是不是在品格上面，然后他的喜好上面，他的那个是不是合适你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 3M 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依循的一个标准，在你择偶的时候你去评估。
就是我们需要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所以或者我们说人生你需要做的三个最重大的抉择，第一个你要决定谁是你人生的主，你生命中的主是谁，那我们说应该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那第二个呢，什么是我的人生使命，我是为什么而活，是什么让我觉得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啊？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不是只是目标哦，而是使命。有一个什么理想你要去完成的，而这个理想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所以其实是我们的主决定我们的人生使命。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使命，就是在我们到的任何地方，我们是为主耶稣发挥影响力，我们把福音传出去，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得到永恒的生命，然后我们所做的在永恒里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决定我的人生的主，然后决定我的人生使命。那第三个是配偶，所以我要找一个有相同的主、相同人生使命的人进入婚姻。那这个配偶呢，他也应该是有某些美好的品格、他跟我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然后他也是有美好品格的生命，这样的人呢进入婚姻，那我们真的要说你就从90分开始往上打分数了。但是如果没有相同的信仰，也没有相同的人生使命，只是表面上彼此的情愫，哇，觉得很来电，觉得他很吸引我，这个持续不久、这个真的2年多、科学家研究2年多就没了，那个感觉，来电的感觉，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吸引力就完全消失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们继续把你们好像 bond you together， 让你们可以彼此连接在一起，继续走人生的路。如果你没有主，没有相同的使命，然后你们的生命又不成熟， 哇，那真的就只有分道扬镳的一条路，所以那个是非常不安全的。那我们必须从这三个 M 来着手，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这两个东西把你们
连接，
对，连接，我不要说绑在一起太难听了，就是让你们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然后再加上一个成熟的生命，美好品格的生命。你知道人生这条路走起来就是充满能力，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然后觉得太棒了，那这个是美满幸福人生的必要条件。好，钟慧，你刚讲的三 M 其实是这个意思。
对，其实冯姐讲的那个前面两个相同的主，然后相同的使命之后，你再去看说，哎，他是不是是一个愿意，他的品格哈，他是不是愿意付出啊？然后是不是有好的人际关系去可以观察哈？他是不是舍己啊、乐观啊、积极，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那个品格。这样，那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对，你在这个衡量的里面都会有发现有一些的缺点，就像这个问问题的姐妹她有讲到说，还有一些不成熟的部分啊，那是你可以接受的吗？我们在那个婚前辅导会问一个问题哈，她说你婚后你会希望你的配偶改变吗？那你会希望他改变什么？那如果他50年都没有办法改变那你可以接受吗？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问你自己的问题。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能够改变自己，
对，
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对，那如果说他50年都不改变可能那你没有办法为他舍己的话，你没有办法接纳他为他舍己，可能你在目前就你自己不是一个合适进入婚姻的人，因为你现在还没有预备好。
所以讲到重点了，重点不是对方合不合适，是你合不合适啊。好，那我们刚强调的三 M 的原则，如果这个男孩子跟你有相同的信仰然后你们有相同的人生使命，那很多人说没有哎，说真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人生使命，那你知道这个是问题所在，那代表你如果还不确定你人生要为什么而活，你最好在结婚以前搞清楚不然的话两个人都是漫无目标的，最后就只有追求这个世俗的物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你还是会发现很空虚。就算两个人很合适，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你还是会觉得人生很空，很空洞。那而且你们也会发现两个人虽然彼此爱对方，但是这个爱没有办法让你满足，因为你的人生就没有，好像失去了那个意义耶。其实上帝造我们是要我们愿意付出的。 好，所以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然后我们就看对方的品格。那这个姐妹哈提到说她的男朋友，她描述她有几个其实听起来就是姐妹不太满意的地方。第一个，她说她与母亲高度彼此依赖，说这个男生哈，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特质解读成很正面的，像什么
可能他真的是很孝顺，他很体恤妈妈。
对，对，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男孩子，但是也可以被你形容成高度彼此依赖哈，甚至有人说病态共生也是可以这样的来形容，
或者是说他跟他的妈妈关系很好。
对，
对，
看你要怎么看这件事了。好，那下面说他很易怒哈，一个很易怒的人好像真的就不可能是一个优点呢。但终会如果我们一个很成熟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容易表现出他的情绪的时候，那你
他可能是很真诚很真实不会假冒为善，然后就是他在你面前是很诚实的表达他自己的感受。
好，所以我想可能也是这个男生对女生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他不高兴的时候他是觉得可以 放心的表现出来的。好，那害羞内向呢，如果我们正面的看会是什么？
我想这个男生可能是内敛，然后他不会很、就是很 外向的表达自己这样。
那听起来可能这位姐妹是一个比较主动比较外向的、所以其实她跟你这个部分也是互补。我想当初你会看上她，被她吸引，然后你们进入交往，我想她害羞内向的这个特质一开始是吸引你的，就是她比较内敛，她比较不那么外显、或者凸显她自己、她是一个比较我们说可能温和呢。不过你说他易怒，我想他是生闷气吧。好，如果他害羞内向，基本上这个男孩子他不是那种很立刻让女孩子就是向女孩子献殷勤啊，所以其实可能他也比较安全呢、
可能很忠诚
、哎、对，有可能。那下面这里说他又很重视外表，那我想问的是你不重视外表吗？我今天找不太到那个不重视外表的人。如果一个人不重视外表那也不好耶、
对啊，就变得很邋遢。
对、
啊哦、他可能自我形象不是很好耶、就是不注重那个别人的观感这样、
对，所以很重视外表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好的一个他的特点。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害羞内向也可能是很好的，重视外表也不会是不好的。与妈妈关系彼此依赖，我们都可以说他很孝顺。所以在这里哈，我也要帮助这位问问题的姐妹看到，那是不是你也愿意调整自己来从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对方。如果你决定要跟这个男朋友结束关系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要建议你自己这个部分你要学习有一些成长、这个成长可能是在于怎么去看到对方的优点，怎么去接纳他，怎么去尊重他与你的不同。其实后面这里你说在交往的阶段对方有意愿调整但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好棒哦，他愿意调整耶，他愿意为了你来调整他自己，我觉得他很棒耶。那我现在要问你的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他来调整你自己？你愿不愿意为了他你少挑剔一点，少论断一点，然后少要求他一点，然后多要求自己一点？如果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愿意，那我认为你结了婚以后你也不会很愿意的。所以其实要改变，我们也是从婚前我们就来改变自己，而不是说我结婚以后再来学。你现在也要学。那也很有可能今天如果是你的男朋友写一封信进来，他会问的问题是，我的女朋友很爱挑剔我，我的女朋友很易怒因为你看到她不好的地方你很生气啊。我的女朋友情绪不稳定，我的女朋友不接纳我的妈妈，我的女朋友对我有很多的不满，她不尊敬我，她不欣赏我，请问我可以跟她分手吗？或者他问说，那请问我跟这样的女孩子在一起，我们可能有幸福的未来吗？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真的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优秀，那么完美。所以有一些基本的三个 M， 有相同的信仰，有相同的人生方向，然后对方有好的品格，我认为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像你刚刚提出来的害羞内向重视外表，我觉得这个跟品格无关呢。他跟他妈妈高度彼此依赖，我觉得从某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也是一个好的品格，他很尊敬他母亲，很孝顺他母亲。所以品格我们指的是诚实， 忠诚，还有负责任啊、哦，还有什么重要的品格？你觉得在婚姻里，
愿意舍己，
舍己，
对
对，愿意饶恕，好、哦，这些是很重要的品格。所以鼓励这位姐妹，很可能你的男朋友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不可取啊、哦，我相信他还有。